第十章，更多有关预言的事。216页。以下这个实验适合没有时间每天做实验的人。拿一张纸，在边缘写下1到20的数字，你会看见一个月之内你能做多少正确的预言。再次重申，要立刻写下出现在脑海里的东西。如果你很难起头，那就写些东西，任何东西都行，甚至看似毫无意义的也没关系，尽可能不去注意你写了什么。如果你写了一个似乎是预告一件喜事的预言，不要兴奋起来。如果你写了一个似乎是预告坏消息的预言，也别丧气。每个预言都可能受到潜意识某种程度的扭曲，所以当你写预言时，不必过于担心预言的意义。等着瞧，有效的预言将得到证实。在尝试这个实验时，你可能发现借着也沉浸在一些别的活动中来转移有意识的注意力是有利的。喝一杯咖啡，如果你喜欢就看电视。在你预言的那个月内，别试着说出确定日期。当然，除非几个日期自动地出现在脑海。写下你的预言时，要忘掉你的批判能力，不要根据目前的知识做有意识的猜测。当你准备评估你的结果有效与否时，你会大量利用理性的批评与逻辑。一开始比较难断定一个特定预言的有效性，稍后你自己的记录会提供暗示给你处理这种资料的最佳方法。比方说，你一般处理资料的方式，以及你用来表达它的象征。举例来说，当我开始做预言时，我经常用出现者指称特定的一对夫妇，显然这是因为他们会没有预先通知而在任何时候出现。过了好几个月，我才发觉在这个注记出现者与那对夫妇之间的关联。不过我也记录普通的物质事件。有一天我检查自己的笔记簿，才发现每当出现者这个词出现时，那对夫妇就会来探望我们。下一次当我发现自己写下有这个词的预言时，我加上了这个注记。我相信这可能是指某先生与某太太，他们总是没有事先通知就出现。当他们不来时，我从未写过出现者。可惜那对夫妇搬走了，所以这件事仍然是个疑问。他们要是多留一两年，我就可以彻底调查这个关联。不过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关联是有效的，唯有熟悉自己的记录，你才能找到自己的速记法。当某些预言既清晰又简单明了，预言的事件也刚好发生在特定的那天时，要确定有效性相对来说就容易了。不过在一些案例当中，一些预言可能或多或少有效，但因为找不到涉及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核对，也可能在你把那个预言打了折扣之后才发现它得到了证实。如果你每天做预言，一定要记下做预言那天的时间。有一晚我在6点35分列了一串预言，其中一条是当晚 CS 会在晚上8点30分到10点之间来访。他没来，不过第二天早上9点30分他真的来看我们。我笑着跟他说，时间是够正确，但他应该前一晚就来了。他随之问我何时写下那则预言，我跟他说了。就在那时候，他极想来探望我们，但别的事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因为他有另一个约会，所以他看过时钟，核对过时间。 当你写下预言时，可能你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感觉。我鲜少有意识地感觉到任何一个预言是正确的，而当我在意识上确定那一则是正确的时候，却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一般而言，你无法凭感觉断定，但自发的预言或预感常常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内涵和确定感。不过大多数预言似乎都毫无意义，但随后却证实它居然这么贴切地描述了一个物质事件，以至于我很讶异自己在写下它的时候，在意识上竟然没能看出它的有效性。如果你认真尝试发展并利用自己的能力，你就不会夸大任何预言的意义，好让它符合任何事件。不过，你会在你的预言当中搜寻一再出现的个人速记法或象征符号，因为这相当合理。在一些案例当中，这些象征一定要破解，而且除了你以外，没人能替你做。在我自己的例子，这种速记法并不常发生，但对这种潜意识语言的研究可能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用什么方式抑制、扭曲或表达有效的千里眼资料。在你习惯做预言实验之后，原先神经过敏的专注倾向便会消失，你将学会放下，而你的预言将会出现更一致的结果，就像千里眼式的梦与心电感应的闪现一样。你的预言也可能出现周期性的活跃与静止尖峰。虽然很遗憾，但我们似乎无法永远处于最佳状态，所以你要是先得到很好的结果，然后是很差的结果，不要灰心。不论个人天赋能力如何，他们让预知资料现身的程度都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潜意识里对于设法查看未来的这整个想法，你最初可能会觉得害怕。如果是这样，可能要等一阵子你才看得到有效的结果。你也可能根本不让自己在这类实验里得到任何成功。我建议所有做得到的人尝试每天做预言。保持记录其实相当容易，写下预言每天最多只需5分钟。在很多例子当中，即使当一个预言是有效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精确写下后来将会发生的事件。不过如果到底还是成功的话，你会写下那事件的种种面向，以及将适用于那事件而非任何其他事件的面向。毫无疑问，给你的预言打分数需要时间与精力，但是很值得冒这个险。假设你的潜意识握有你将收到一位熟人 Y 小姐的消息的预知之事，那你当天的实际预言可能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陈述，像是 Y 小姐今天将来此。反之，你可能用一个对你的潜意识心具有重要意义的速记称号，而不是 Y 小姐。举例来说，如果 Y 小姐脸颊上有颗难看的痣，你可想写下痣小姐或颊上的痣。在这情形下，由于你不知道如何诠释自己的潜意识用语，所以你可能永远不会发觉那是一个有效的预言。有一天，罗伯的预言只包含口臭这个字，他觉得莫名其妙。那天他收到一封信，是他的医生，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有严重口臭的人写来的。我们之间常常谈到那个人的状况，罗伯以前的预言从未包含口臭这个字，我们以前也从未收到那医生的来信。我们不能预期，更不能要求本我的直觉部分一定要用意识上和逻辑的心智所用的方式运作。另一方面，直觉本我以他自己的方式，以同样适当又干净利落的方式使用象征， 只不过它们可能不是我们意识上熟悉的那些象征。每天做预言实验，是训练你自己运用个人能力的一个绝佳的方法。况且也很好玩，与预言有关的时间因素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研究。举例来说，星期一早上对星期二的未来事件所做的预言，可能在星期一下午应验。你也可能有时间跳跃的现象，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这一切都是让你了解你如何运作的方法，即使有时它的确增加你给你的结果打分数的难度。